是否也是上班时做下班的事，下班后做上班的事？再有想法的人也经常想不到中午到底要吃什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生气的女友。牵了手就别放手，不管是女友还是小狗。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啊，今天跟大家去探讨一个问题，貌美如花是不是就会比较容易富贵荣华？因为呢，很多人都坚信一样，就是一个美丽的人，他有一张美丽的脸孔呢，他能够在目前这么竞争的，不管是职场还是生活当中，他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也就是说，男性的外貌呢，如果在一些统计当中，他评分每增加一分，他的个人的收入就会增加 3.7%， 这个是高于他所有平均样本的平均水平的 3.1% 的，他是来到了 3.7%。 虽然呢，美貌的溢价对于年轻的男人啊，他的影响更大，但是如果再综合了学历了、收入了还有年龄的因素，然后就进一步发现呢，这个貌美如花的溢价效应呢，在35岁以上的高知识还有高收入的男性当中是最为显著的。这个貌美如花的溢价，那是不是告诉我们长得越美啊，这个包括男性跟女性，他的收入就会越多呢？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开放式的这种空间。我们先跟大家去引申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啊，这个理论呢是1994年的时候，伦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丹尼尔·哈默梅什，他在他的论文《美貌和劳动力市场》的这个文章当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貌美如花的溢价。啊，当然这个他只是写了 beauty and labor market 啊，我把它翻译成貌美如花，他其实只是说美丽啊，或者是美貌。那他的这个研究就显示啊，在劳动力市场中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外貌歧视，好的外貌条件和个人的收入之间就是存在着正比例的关系。而这个结论呢，也的确在我们可能很多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没有去做一些特别精确的数字统计，可能你也会觉得，哎，好像是哎。这个好像是呢，有可能好处是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感觉到啊，比其他的人要好像多了一些机会。还有一种个人的体验就是，貌美如花的是你身边的人啊，你熟悉的一些朋友，你的确就发现他的确会比你多占优势。这种的印证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先别着急啊，理论之后呢，跟大家去逐点逐点的去分析。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吧？但纯粹为了啊要美化这个工作环境而要支付更多的人力成本，那显然对于一个做生意的人来说，或者说不管你的生意做得多大，这个是个赔本生意，绝对不划算的，对吧？我要美化我的工作环境，然后我要付出更多的人力成本去请一些漂亮的人，那这个岂不是不符合这个经济理论？公司愿意为美貌去付费或付更高的费用的原因有，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信他的一些团队或是他下面的员工，他们因为美貌能够为公司为他个人带来更丰厚的收入，而这更丰厚的收入呢，是足以抵消他因为这个而支付的额外成本。因为你请这些貌美如花的男男女女们啊，你付出了可能比市场平均水平更高的成本，但是呢，他又能带来更丰厚的收入，而且这个收入呢，是能够抵消你因为这个而付出的额外成本的。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这位专家啊，哈默梅什教授，他说啊，貌美如花的溢价呢，主要是通过雇主歧视和顾客歧视去实现的。这个歧视啊，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纯贬义词，我们这个歧视应该是雇主差别和顾客差别啊，我觉得这样会理解的更好一点哈。良好的面貌包括他的外形条件，他的这个容貌，他会被认为这个人更值得信赖啊，他更有能力啊，他做事更有效率。这个要素呢，在和客户如果接触更频繁的一些职业当中，它更加的明显。而且因为美貌呢，它本身就能够让人带来一种愉悦感啊。从业的人呢，他的美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他所提供的服务的其中一环。有一位经济学家叫约翰斯库兹，还有另外的一位作家叫卡米尔古边列韦斯，他们共同写了一个研究论文，这个论文的名字叫《颜值和终生收入》。在这一篇的论文中呢，他们两位共同作者就肯定了 人对于美貌和高能力之间的相关性的猜想。首先是大胆的假设，然后呢，仔细的去证明。他们发现了人的美貌程度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交活动参与度、自信度种种的特质呈现出来非常明显的正相关系。我们简单来说，就是长得好看的人，他能够在人际交往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建立更多的自信，从而呢，他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就提升了他的沟通能力，提升了他的领导能力，他的团队协作能力等等这一系列，反正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呢，他是能够拿到更高薪水的这些筹码，他就会更受到青睐的这种最基本的一些素质，他就具备了。那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使原子分裂比粉碎偏见更容易啊。这一点呢，其实在这个貌美如花的溢价上呢，它的道理是有点相通的。因为呢，在长时间以来啊，我们人总是认为这个貌美如花的溢价跟这个丑陋的惩罚，它都是只是涉及女性的问题。但是研究就表明啊，貌美如花的这个溢价效应在男性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呢，其实表现得比女性更加的明显。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啊。在韩国呢，有一份的研究就发现呢，相貌和男性的起薪，还有他后续的这个薪水的增长呢，都呈现了正向的关系，而对于女性的起薪呢，却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他在有一份叫《婚姻和劳动力市场整容手术效应》的这个统计当中就发现呢，在韩国啊，颜值评分最高的男性，他们就是比普通的男性的收入硬是多出了 15.2%， 而这个数据呢，在女性当中的增加只是 11.1%。 有一个文章叫《长得好看有多重要？外貌对收入影响作用及机制分析》里面呢，他也就告诉了我们了，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呢，其实美貌的溢价呢，它有着两性的差异。也就是说，男性的外貌评分每增加一分，他的个人收入会增加 3.7%， 高于所有的样本平均水平的 3.1%。 虽然呢，美貌溢价对男性尤其是年轻的男性的影响更大，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说了综合学历、收入还有年龄因素，他们就发现这个美貌的溢价呢，它会在35岁以上的高知识还有高收入的男性中更为显著啊。对于帅哥情有独钟的除了女性，还有就是阅人无数的风险投资人。2014年有一项是来自于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啊，它就显示在宣讲内容一致的情况之下呢，说的都一样啊，我跟你说的都一样，但是如果投资人他要看的话呢，他更青睐的是男性的创业者。好，如果都是男性的创业者，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呢长得帅气的男性，那他的这个说服力会更加的强。好了，那既然就说我们有这种美丽会决定收入，那什么决定了我们的美丽呢？对不对？我应该怎么去弄，把自己弄得更美丽呢？如果你说他这个既然跟你的收入有关系，我们把自己变得更美丽，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对于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这个好像也没错，对吧？可是投资呢，我们也有一句话，这个钱啊，要用在刀刃上。那请问我用在什么地方能够决定我的这个美丽能够为我带来实际的收入？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问在很具体的点上了？好，那我们如果按投资的这个策略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呢，这个美啊，我们就会具体落在我们身体上的这些的部分，主要就是皮肤、头发跟牙齿。当然你说啊，现在主流都不是在倡导多元嘛，啊，那没有什么说从一而终或者是千篇一律的所谓美的标准，我们不要被这种所谓美的价值呢去要挟。可是现实当中啊，美的评价呢从来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如果说我的美是我自己说了算，那容易很多了。你想白雪公主的后母也要靠魔镜啊，然后判断她是不是美丽，对吧？获得她对于美貌价值的一种肯定。所以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美貌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自我投资的资产的话，它的价值呢不是你决定的，而是你之外的旁人去决定的。好，那什么样的美丽会让你身边的人感觉诶真的是美呢？德州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有一个研究，他就说人类啊对美丑的概念呢，其实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而构成这一个审美的基础要素是什么呢？很简单，它就是对称。对称啊，它越对得好它就越美。 那反之就是如果他长得或是他的容貌不对称的话呢，那就是不好看。如果我们再从生物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审美偏好呢，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你想啊，发育的胚胎通常都是很难维持完美的对称，对吧？所以呢，如果一个胚胎有着良好的对称性，它也就告诉你啊，这个小宝宝哈，以后呢，因为有着优良的基因，所以他以后的运气也会不一样啊。这个往更远的说了，就是你看，基因决定命运，有的时候对称就决定了他的这个财运哈。那另外呢，影响人对于美貌判断的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呢？那就是年轻。现在人啊，对于年轻的这种钟情已经都通过很多很多方面去证实了，是超越了文化和审美的偏好。这个有可能是来源于呢，我们人啊潜意识当中对于健康的一种共同的追求。可是你有发现，健康跟美貌啊，往往是不能够切割的两个审美概念，但它又是极其多的时候都是在一起去考虑的。所有能够体现出健康指标的要素呢，都是暗示在这个我们的物理的机体的年轻程度当中，所以也就很自然会左右着人们啊对于美它的这种判断和认知。所以呢，外貌当中最能体现健康指标的要素，也就是为外貌投资当中最应该被我们关注的部分了。我们刚刚提到了啊，皮肤、头发，它的这个皮肤头发状况啊，对于身体健康和营养相当的敏感，而且它反应的也极其的敏感。你想嘛，一头浓密的头发啊，不管是什么颜色的啊，是吧？我们亚洲人黑色的，对吧？那其他的族裔的有金色的，有棕色的，有啊，还有其他的不同的颜色，反正就是浓密的头发，还有富有弹性的皮肤，它既是年轻的标志。它同时也是反映这个人身体是不是健康的一个很好的证明。还有一个牙齿。牙齿呢也是一个人整体健康情况的明显标志。因为牙齿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我们吃东西还有获得营养的能力。还有同时整洁的牙齿呢也能够让我们的面部和唇部呢会更加的对称，更加的丰满，更加的美。你想，我们如果按照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不折腾的一个原则，我们在外貌的投资上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怎么解释呢？这个不折腾，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对比大动干戈的要削骨头啦，要做一些比较厉害的整容，还不如对面部对称性优化效果的这种程度比较有明显效果，而且不用太动刀的轻微的一些注射填充要来得好。所以呢，还有一种，我们如果不折腾的话呢，有的要冒着一些风险去做隆鼻隆胸的手术，其实也还不如呢去做一些干净透亮的皮肤啊，做美容方面对于你美貌的提升的效果要来得好。当前的这种医美市场的消费状况或多或少吧，也都能够看到哈，现在人呢对于抗衰老的这种努力，还有在各个项目上现在的消费呢，其实也是越来越理智了。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 Go 潮生活。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貌美如花是不是真的能够比较容易富贵荣华？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如果要投资美丽啊，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旁边的人，因为旁边的人才决定你的美的价值，对吧？你自己觉得美那没用。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旁边的人觉得你美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在医美上面的抗衰老的努力，还有在一些项目上面的理智消费。我们知道医美的项目非常的多，虽然我没有做过哈，但是呢我还是有些了解的。比如最简单嘛，皮肤的美容，这个也是一个很基础的医美，对吧？改善皮肤的肤质啦，那还有一些脱毛啦，抗衰老啦，鼻子的整形，美体塑形，玻尿酸，胸部整形，还有填充，这个脂肪填充吧，网友听说过，还有肉毒素啦，还有眼部的整形包括水光针还有口腔的植发的还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这种我们刚刚有说过了，脱毛，对吧？这些很多很多的项目。那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我们就必须要有的放矢啊。这个投资的目标就希望我们能够比同龄人年轻五岁。在改变外貌这件事情上呢，曾经有很多很多就是尝试过非常激进的，而且他也体会过他过中的这个好跟不好的人呢，他们分享经验的时候啊，总会提到一个词，就是上瘾。 变美啊，它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沉沦和上瘾的过程。那第一次去尝试的时候，这种的惊喜，它然后就会让大家呢不知不觉的在这条路上呢越走越远。因为变美呢，它就有点像我们要去爬一座高山的山峰，你看起来是永无止境的，但和它相对应的就是美貌能够带来的收益呢，那就不是永无止境了，它就是有一个像是一个天花板啊，它你到了那个地方呢，它然后就会慢慢的逐步的递减了，就是你花的钱越多，它没有让你的收入变得更多。曾经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叫《越漂亮收入就越高吗》啊，他当中就认为呢，相貌与收入之间呢，它形成了有一条类似于高跟鞋形状的一个曲线，那它这个曲线呢，就有一个漂亮的存在度。我们刚说了这个阀值，也就是一个度啊。那在达到这个度之前呢，漂亮越好，那提升的收入就越高，就是你越貌美如花啊，似乎就真的是越富贵荣华了哈。那但是过了那个度之后呢，然后漂亮的程度它还是继续提升的时候，但它会把它的溢价给削弱了，就是它慢慢就掉下来了。它不会为你，因为你投资在美丽上的钱越多，它就增加越多越多的收入。表现最漂亮的那一类的人，他漂亮的溢价却没有表现第二漂亮的人那么高。所以啊，在职场上呢，最具有优势的人，你猜是哪些人？没错，就是他又不是相貌平平的，但绝对不是那个你整个公司里面长得最好看的那些人，而是不是长得最好看，但就是第二好看的或是第三好看的那些人，我们说比较次美的那些人，男女女都一样啊。所以我们人呢，在变美的这条路上，最大最大的也是最永恒的敌人是什么？那就是时间。我们对抗时间对于美貌的摧残，它是一件极其耗时耗力而且耗费你的金钱的一个人生大事吧，对吧？那所以呢，从时间的纵向，我们如果这样去考虑的话，永远年轻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投资目标啊。我看过有一个调查就说啊，那人在美貌的诉求的重点之一呢，他们最后座谈出来的结果就是，你能够做到比你的同龄人年轻，那你的投资就已经达成了目标了。如果我们在参考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招聘的一些描述了，同级别，比如这个职位里面他要招什么什么样的人，对吧？要求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你符合他的这个招聘的要求，但你能够在他的这个年龄要求范围的十年之内，再结合我们刚说到的不折腾的原则，你就努力的把你在这一批的同龄人当中，你要感觉比这些人年轻五岁，那基本上能够在招聘当中，第一，能够获得这个职位的机会会大大的增加。即使获得了这个职位之后呢，你能够在同样的这个职位当中的竞争力也能够继续保持。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会过度投资，就不需要在我们的这个美貌上呢，有一种上瘾啊，一直就回不去的那种感觉，一直在投资，那你这个钱投资就有一点回不了本了，对吧？我们如果按照这个量化去投资去计算的话呢，我们在看到现在有 70% 的职场的人士，他们每个月大概会拿出 20% 的薪水来进行他在颜值方面的各种投入包括穿衣包括他的这个微整形我们刚说到的各种各样。那有 28.23% 的职场人士每一个月会拿出他们薪水的一半来提升他们的颜值。而且这当中还有 14% 的人呢，他为了提升颜值甚至还把这个薪水都给花光了，还透支。那如果我们按照刚才哈莫梅什教授的计算，和相貌平平的人，那比这个貌美如花的人呢，他一生当中他会少挣了$230,000，这确实给貌美如花投资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也就是无论在穿搭美妆还有各种的护肤美容上去下功夫，还是说在发型护肤上去做各种的谨慎的选择，又或者说是求助现代的科技我们要做一些基本的医美，那现在其实大家给投资自己美貌的机会呢，相对是均等的，而且看起来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呢，美丽有可能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貌美如花除了能够让你富贵荣华，也会有一些可能你预想不到的负面的效果。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貌美如花是不是能够让你富贵荣华，或者说是不是能比较容易富贵荣华？我们刚刚说到了美丽可能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啊收入提高了，对吧，那我们用在打扮和美妆的方面的支出呢通常也会增加。诶，这个真的是非常邪恶。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的时候呢，他都觉得啊，我必须要善待自己，对吧？我们像以往的，比如你会买车买好一点的，衣服会买贵一点的，我出门能够吃的东西也会吃的稍微贵一点的。所以往往呢，你当收入增加的时候，你这一系列的开支收入，它就会又变成了一个甚至比它之前的比例更悬殊的一个入不敷支。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跟美丽一样的道理的负面影响。你想啊，这部分的支出当然会改善或提升你的相貌，可是它的边际效应，我们用这个投资的术语就是说它的边际效应是会递减的。我们刚刚说了，你不是不封顶的一种美貌投资能够带来不封顶的这种回报吗？它到了一定点的之后它就会开始减了。所以外貌投资这笔账我们应该怎么去算呢？好，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哈，这个数字比较好算，它绝对没有任何的这个参考性，但是它有一定的普遍代表性。我们以30岁然后月收入大概是3000块钱美金好了，这么算哈，我们就说这个职场人士他作为一个假设，他以同龄人年轻5岁作为维持他貌美如花的目标，结合他的性别，他的薪水的平均的增幅，再加他的抗衰老以及他本身身体衰老的速度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好了，到他60岁的时候，这样比较好算啊，30到60，那他的外貌的投资和他可能收获的溢价的总折现，如果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计算，你就发现了，有人算过了，如果只是考虑这个貌美如花的溢价所带来的收入的增加呢，在维持总体投资收益平衡的这个前提之下，投资的初期，也就是他30岁的时候，我们开始算他这个钱的时候呢，普通的男性和女性呢，最多只能拿出他薪水的 15% 和 8% 去做这个外貌的投资。啊，那如此算下来之后，随着他的收入的提升，美貌投入占他的薪水的比重呢，整体会呈下降的趋势。但这边当中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哈，这个策略就是在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一些关键的节点，这个是生理的这个年龄的节点了。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像衰老加速的年龄啊，比如说什么45岁啊，还有什么晋升和薪水增速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啊35岁，对吧？好，增加投入或许这个点。它是合理的，这个如果算在投资策略上，也就是你在买进和卖出，它同样的道理嘛。那个投资的节点，当然你可能也会基于很多的一些考量。我们刚刚说美貌的这种投资，主要就是我们的生理节点，因为你这样子能够为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打好基础，从而获得更多的未来收益，这个是可观而且非常合理的。另外啊，投入的额度呢也可以根据其他的因素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如果你做的工作啊很经常要跟客户去频繁的互动跟接触的一些职业，那因为这个貌美如花的溢价呢肯定很明显像比我们这些工作要高，对吧？我们可能工作30天可能有25天不一定会见到客人的，对吧？我们的客人就只有这个麦克风，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访问的来宾，那那个也是少数的。我们说的是一些我们每一天几乎都要跟客人频繁的接触的，比如说是带看房子的，对吧？像银行的啊，还有什么投资代理人的，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多了。所以你就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升美貌的比例投资啊。如果呢你需要通过消费贷款去支付你的外貌投资的费用，那就意味着你的现金成本就变高了，对吧？那投资的比例就需要去把它降一降咯，否则这笔账是算不过来的，这个就肯定很明显是入不敷出了嘛。当然你说哎，小伟现在这个年代都是看脸的年代了，我投资一定会有这个回报的，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职场的竞争啊，我要说的毕竟它不同于单纯的就说啊选美比赛，对吧？那我就往死里变美，对吧？我反正最美的那个一定会成绩更好嘛。但不是啊，职场的竞争跟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的竞争是一个综合的较量，所以这个综合是更重要的。无论我们曾经付出过多少，哎，美貌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它一定会随着我们的生理年龄的变老，它就会慢慢的跟车一样一出门就贬值了。当然它贬值的速度我们是可以控制的，但能不能贬值或者是它会不会贬值，这个是你不可控的。如果我们不考虑性价比的话，那所谓的外貌的投资啊，也就只能是作为这种非常非常没有价值的消费了，它就不算是投资。 顶多就是算消费啊，只有理性和不理性的区别了。但是如果能够将投资外贸视为提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契机，能构建你能够继续向上的一个运转的系统，那它就会成为你在这个职场和生活当中把它更加点亮的那把金钥匙。好了，希望今天的分享也会对大家有帮助。以上就是今天的购潮生活。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购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